可见当明佛本光瑞如此，一世至今佛欲说法华经。这个宋的文是从广举成见一答啊来送，前面的维存答廖举成见一答没有送，送这个广举成见一答和这个分明判答这两课。送广举成见一答已经过去了，这以下是送长行里边的分明判答，就是判定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啊，佛这个放光地动的这个瑞相，这个意趣所在，是我见当明佛本光为如此。文殊菩萨回答弥勒菩萨的问，这样说：我看见过去时代日月灯明佛，他放大光明照东方万八千佛土，种种的瑞相是这样的，是和释迦牟尼佛是相同的，亦因此所以我知道释迦牟尼佛现在也和日月灯明佛一样想要说《法华经》了，啊，要宣扬《妙法莲华经》的道理。那么这是啊，这么样的回答这个啊这个要义。这金相如本瑞，是诸佛方便，金佛放光明，诸法实相异。那这个诸法实相异，实相啊是说的一种理性。欲说法华经呢，法华经是这一部经的名，名里边会全显一种道理的。那么这里边呢，有可能弥勒菩萨有一个疑问的，就是日月灯明佛那样的啊瑞相，和释迦牟尼佛这样的瑞相，都是表示要说法华经，但是啊都名为法华经，但是名下所全显的道理未必就是一样的呀，啊，有的时候同样的名全显同样的义，也有的时候同样的名啊，同样的文具所显示的道理不一样的，啊，另有别的道理啊显示出来的。那么现在这文殊菩萨就说：“金相如本瑞。”这是。现在释迦牟尼佛现的这个瑞相啊，如与日月灯明佛的本瑞的是相同的。那么呢，这一位佛那一位佛，为了度化众生宣扬佛法，他会施设出来一些方便，啊，就是现出来种种的瑞相，啊，这是啊诸佛教化众生啊现出来一种方便，也是对于众生啊听闻佛法啊有帮助的。金佛放光明，诸法实相异。这现在是古代的日月灯明佛放光明啊，诸法实相异。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他放眉间白毫光明啊，照东方观八千世界。他说的这个《法华经》啊，也和日月灯明佛一样，也是帮助众生来觉悟。这个法在这里就当个觉悟讲好了哈，帮助啊一切众生 假悟诸法实相的道理的，这样子呢是名下所全之意，文具所全显的道理，和日月灯明佛也是一样的。诸人今当知合掌一心待，佛当于法语充如求道者。那么这是说佛说法施设了这么多的方便，那么究竟是我主要是为谁为哪一类的众生宣说这样的实相义呢？为哪一类说的呢？是诸因今当知，说是说各位现在应该知道合掌一心待，大家要合掌把掌合起来，合起来是心无杂念，专心的等待，专心的等待是佛当于法语充足求道者。这个合掌，这两个手合起来，就表示内心呢没有杂念的意思。这个身合掌是身体上的表现出来的一种威仪，这个心呢一心了，专一不散乱，这是内心的威仪。要这样子等待当然是听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这个这些圣人或者是得了禅定的人，专一其心的等待一件事，当然这也不是难事就是这个未得禅定的人，未得禅定的人这个身体也不容易定，内心呢更是散乱的。所以要是听闻佛法的时候也很难是专一就容易有杂念，因为有杂念这个情形呢，就是所闻的佛法容易是漏失了，没有听到。那么就算是听到了因为心里面散乱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还是不能够深入的，对于所听闻的佛法它不够深刻。这个如果是打过禅期的人呢，或者你自己常常静坐，你会有感觉你要是心能够相续不断的一心明镜而住，或者暂时住了一分钟明镜而住，是不一样的，身体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发出来力量也是不同的。这个文殊菩萨在这里呢也嘱咐了这一句话合掌一心待，佛当于法语充足求道者，是佛就会这个当就是过一个时候过一个时候他会降下来这个法的法语来洗来沐浴众生的身口意使令他清净无垢，使令他开始悟入佛的实践的。这个我们凡夫的境界有的时候是不是前面的境界一定需要或者前面一定需要也未必就能满足。这个佛要是是尤其是在凡夫的世界佛从自己的法身的世界来到凡夫世界教化众生，当然早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的了，那么就是有可度的众生这些众生是载道之器，是能接受佛的教化的。佛于法语的时候他会深深的得大利益，这样子佛才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上面文殊菩萨 把弥勒菩萨的问就说了，充足修道者，这些充这些修道的人呢、啊、如饥如渴，佛说这个法语、啊、来充足他，来满足他的要求，是令他啊开始误入佛子之间的。那么啊，这个文当然可以这样解释，如果要是啊同这个阿含经啊来对论的话呢，就是这些阿罗汉呢是听闻四谛法门啊，或者是十二因缘的法门，听闻这个阿含经的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法门，他们呢得了阿罗汉果了。那么但是啊与法华经来说呢，有还是没有圆满啊，这个教理都没能圆满。现在佛要说法华经啊与法语的时候，那么就是啊一切都是圆满的了，所以是充足求道者，求道的人就满足了。当然这是啊天台宗的话，法华经是最后的集坛啊，啊纯圆独妙啊，没有更深更高的法门了。那当然到此就是满足了，所以充足求道的人是诸求三乘人，要有一回者，佛当为初断，令今无有余。这个充足求道者，这个求啊，求道啊，我们心里面呢、啊、感觉到啊我们虽然是凡夫啊，但是心里面反省自己，心里面不安啊，是需要学习佛法来安心啊，来安自己的心啊。那么说这个二祖啊，像这个达摩禅师说，我心不安啊，求师给我安心。那么呢达摩禅师说是将心来一祖安，那么二祖说是密心了不可得。那么然后就达摩禅师说一如安心境。那么呢这当然是啊这样的法语当然是很好啊，其实呢就是波尔波罗蜜来安心了。但是你要修学波尔波罗蜜的时候啊，用波尔波罗蜜来关心观音宪法的时候，那么所谓求道更何所求呢啊，也就是无所求了的意思。但是这里边呢佛当于法语充足求道者，那是超过了这个意思之上的。那么就是阿罗汉当然他也是像是到了法华会上的阿罗汉，他们是已经听不但是听闻了阿含经啊，也听闻了方等经般若经，当然密心了不可得这个意思，他们是通达啊，也是通达了的。可是到了法会上的意思呢，那不是这样意思，所以你还要有所求的，不能够无所求，还要有所求。那么所以啊，佛当于法语充足求道者，这个诸求三乘人啊，要有一回者，佛当为初断，令今无有余。这地方啊，说一个求三乘啊，三乘人，这个意思啊，佛向来说法的时候啊，是都是很分明的啊。说三乘的道法，为声闻人所示的法，为求圆觉辟支佛的说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说六波罗蜜，说般若波罗蜜，劝他发大菩提心。 那么呢，现在要说法，佛当于法语，通儒求道者，是为谁？这个三种三乘人是为谁说的？怎么会情？怎么情形呢？啊，这为什么不说诸求三乘人啊？这就是不限于一类的求道的人，这三类人都是有的啊。这一切求三乘道法的人，这个乘啊，就是念圣啊，应该念圣。如果是念乘，也是可以哈、啊。就是向前进步的人啊，他修学佛所教授的法门呢、啊，向前进啊，能度能除，能动能除啊，就是能动了你的烦恼。坚固的烦恼为了清净的法门所动摇，最后就是消灭了，然后就是处理了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到萨婆惹中众住，到佛的智慧那里停下来了。那么这叫做啊圣。那么现在说是当然二乘人呢，是到无余涅槃那里去。那么菩萨呢，是到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里去，这个目的不同。说诸求三种啊道我的人，那么在这里在法会上啊，要有一回者，他要是听闻佛的说法，内心里面有疑问，内心里面还有悔。这个悔有恨的意思，悔是恨念哈，啊，悔恨的意思就是以前我做过的事情，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到这里面有错误，哎呀不对劲儿，有悔恨的意思。那么后边的文呢，的确是，啊，像舍利弗尊者在毗毗品的处，是有这个悔的意思，也有意啊，这两个字都是有的。那么菩萨呢也有这个问题啊，菩萨是有疑悔字没不具足，因为一开始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这是顺于佛教，所以他并没有走错路，所以他没有悔的意思。不管是哪一种求道的人，他要有疑悔的话呢，佛当为除断，佛会呀、啊、为他断疑的，把他的疑也扫出去，叫他内心里面安下来啊，使令尽无有余啊，使令他的疑悔呀、啊、完全的消灭了，没有余剩的，使令他这个重又恢复了信心，对于无上菩提的信心啊，向于无上菩提前进了。那么这是这个文殊菩萨这样子啊回答弥勒菩萨的问，那么这样这个五个序啊，答问序、发问序，最后这个答问序到此也圆满了。那么这个序品呢啊，大佛菩萨加倍啊，到这里讲完了。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第一品是序品啊，众机序啊，现瑞序，一念序，发问序，答问序啊，这是全部的序品的一个大要，所以这个分科呀、啊，很重要，就是啊。那一大段文的一个提要，你把大科抓住了，它的大意也就明白了。那么这是第一品是序品，这个序品呢是发起方便品的，就是发起《法华经》的呀、啊、正中分的。究竟什么是《法华经》？就是在从方便品这里开始正念的 啊，宣扬出来了，所以叫做虚，就是它是有引发性的。这个迦香大师啊，他说出来几句话啊，他说啊，《法华经》啊，是说这个一佛圣啊，不像前面的《般若经》啊，《方等经》《阿含经》啊，有的说的不是一佛圣，就是说的是佛圣，还夹杂了其他的佛法，而不是啊纯圆妙的佛法。而《法华经》呢，纯是说的以佛乘的因果的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么也以佛乘的因果的道理是真实的，而不是方便。那么但是这一品呢，而不是用真实作品的名称，用方便品，用方便做这个品的名字，这是啊，这是有的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这样？这个意思呢，就是啊，佛为了普度众生啊，这是我们前面说过啊，为了普度众生啊，你的理论虽然是很正确、很微妙，但是要不契机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佛还是要低头了啊，就是要啊，于佛乘分别说善。那么为二乘人呢，为声闻的根性人，为弟子佛的根性人啊，为菩萨根性人呢，随机说法。那么呢，当然呢，大家对于佛有信心，对于法有欢喜心，那么依教奉行，这样去学习，这样去修行。修行了的时候啊，结果呢，这里边又不是那样子啊，所以后边有人说一曲难解，佛是那样讲法，但是佛另外也还有一个意思的，你还不知道啊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外还有一个意思的，还不知道啊，不知道嘛？到了《法华经》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全面的啊，没有隐藏的，把它宣扬出来了，把佛的本意说出来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以前说于佛乘啊，分别说善，那是方便，不是我的呀、本意。我的本意是一佛乘。那么这就是现在用这个发音品这个话，用这个做名字，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这样说，这个一佛乘啊就很难提出来的，很难提出来的。所以先要把以前说的法，我以前说的呢是方便，真实的佛法啊不是那样的，这个大意就是这样。所以用这个来做名字。这个佛底下啊，在这个方便品里面呢，也是说了好多好多的这样的话啊，说额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啊，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是为自故，尽正思其实，决定就大圣。那么这个话也正是刚才说的这个简单的这一句话，那就是啊，佛为了啊普度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但是不能一下子办不到，一下子办不到，所以一定要施设方便啊，施设一些权巧来的事情。先要就像这里面有一条河，你一下子你一步迈不过去，就非要先要造个桥啊，从桥过去这才能行，不然就过不去。所以佛就是啊。啊，额设是方便啊，我施设出来啊，三乘的方便啊，使令你们呢 开始误入佛子的之间。本来这个话呢是为菩萨说大乘的佛法，令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啊，是令得入佛会。但是为声闻人啊，必知佛根性的人，为他们说小乘法，说是二乘法，也是令得入佛会的。按佛的本意，也是令他们开始悟入佛之间的。那么这句话呢，按佛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按法门的当体来说呢，他们没有悟入，没有开始悟入佛之世界，而是得到了阿罗汉果，得了地之佛果，没有得无上菩提呀。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声闻乘的佛法，按佛的本意呢，是令入佛会的。所以这个话呢，就是有那么一个曲折在里边啊。那么这个曲折当然就是一个方便的意思啊，也就是一个短时期的一个计划，一个久远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这么点不同。那么现在说这个方便这个名字这个方就是法啊，方则法也。这个变呢，变得用也啊，使用啊，就是佛用了各式各样的法门啊，去度化各式各样的众生。那么这里边不全是佛的本意的，所以那是佛的方便，暂时用一用啊，以后还会改变的，所以叫做方便品。那么这个慧一大师呢，他用一个好的名称说嘛，是思维可宅曰方啊，善斗即变。这个文具要美呀，也令人容易受持，令人生欢喜心啊。这思维可宅，这个思维呀，也可以说就是思色啊，或者说呢，就是佛的大悲心呢，为你说出了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呢，是有道理的，你可以呀、做一个作为法宅去学习去修行的，这样意思。人们这叫做方啊，善斗即曰变。这个善斗即曰变啊，就善恶的善，善巧的善。善者能也，像能者讲，能斗这个机，这个斗流的斗。这里说这个斗啊，说是有人说笑话逗人笑，就是这个斗。那么在这里，这个斗字用法啊，就怎么讲呢？就是啊，他能够啊，能够教化你。这个斗字当个教化讲啊。或者是当个调顺讲啊，或者当个调伏讲啊，他这个法门呢，能调伏你，能改造你啊，使令你转凡成圣了啊，叫做斗啊。这个善斗记忆，这个记忆啊，这个佛法用这个字啊，这古代的高僧就是了不起啊，用这个记忆，这个记忆字啊，怎么讲法呢？这个《法华宣义》啊，这是《法华宣义》上解释这个机啊，解释这个机字，机者动之微啊，机之先现，动之微，说是那个机器也一开始小小的动，这个动后来动得很厉害，但最初的动是很轻很小的，动之微，那就叫做机，就是由。可发动，可以由可以发动的那个机，那么这是表示是什么呢？是这个众生啊，迷迷糊糊的、颠颠倒倒的流转生死啊，就在他那个虚妄分别心里面呢、佛这个大悲心、大智慧看出来有可发之机，可以令他摘得善根，可以令他成佛的。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那就叫做机，就这样。这个有的人呢，是，比如说是啊，遇见老虎了，遇见毒蛇了，还有那么观世音菩萨，一起求菩萨来，因为害怕了，害怕老虎，害怕毒蛇，我就遇见土匪了，要拿刀啊，啊，这生命财产不安全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念菩萨，说是遇见老虎了不好，遇见土匪也不好。但是这个地方呢有可发之机，令你向佛菩萨有向佛菩萨有要求的一个动机就发出来了，发出来你从此呢，从这个地方呢就开始与佛法接近了，开始与佛法接近了。我以前我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哈，就是这个一称南无佛啊，接供成佛道之下边的话，说是这个。有一个比丘啊，有个老人家里很老了，年纪很大了，啊，年纪很大了啊，他的儿女啊就常常照顾他，久了也是有点讨厌的，哎呀，这个老人心情啊就不快乐啊，我出家好了，就做比丘去，那么就到这个啊齐桓精舍来，到这来，那么大家人总是这样的嘛，哦，我先。找一位好的大比丘摆做师父，先去找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当然是一入定一看，这个人没有善根，说你不要出家，你回家去吧。那么一看这位大比丘不收留，还有别的比丘到别的比丘去呢，要求出家。别的比丘说是你一开始就到我这来要求出家，你还见了别的比丘，说我将来见着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尊者要不收你，你就走好了，我也不收你，就是五百阿罗汉都不收。不收，那么他就到了庙门口就哭，我在家我儿女啊讨厌我。我现在除了家要出家的啊，这些大弟兄也讨厌我，不收我做徒弟，我死了吧！就在庙里面哭。啊，这时候佛来了，他说：“你哭什么呢？”说是啊，如此如此一说，说我不想活着。说是谁是三大恶僧齐劫啊成佛的？是我，不是舍利弗尊者，不是五百阿罗汉。他们说你不能出家，不算数，我收你做徒弟。破颜微笑，哎呀，这是难得，比舍利弗尊者更好，以拜佛为师。但是佛实在你就是命令目犍连尊者收他做徒弟。那么目犍连尊者，我们既然讲了，就把这个故事说完哈。那目犍连尊者去看呐、年纪大了啊，你叫他求什么？叫他求十年初啊。也很难，先要警教他一下，那么带他就到海，啊，让他闭上眼睛，啊，抓住目犍连尊者的衣服的一部分，一下子就腾到空虚空里，到了大海里面去。大海里面到了一个地方下来了，那么在一个地方行，说是这个目犍连尊者就问他说：“现在行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吧？”他说：“我看着啊，像一个鱼。”但是又看不太清楚，他说这原来是一个大鱼啊，这个鱼很大很大的，从海里面死了啊，飘到这里来，海大海水不常死尸的啊，所以要死的之类的东西都飘到海边上来了。他说你知道这是谁吧？说我不知道。说这就是你先生你的身体，先生你的身体。说是你怎么做了这么那个做了大鱼呢？说你先生做了国王了啊，伤害了很多的老百姓啊。所以你的罪就是做了大鱼了。说是你今生啊要来出家，你如果不精进修行啊，你还要回到三恶道去的呀。哎呀，他心里很惊恐啊。那么就回到庙上来啊，就听师父的话，好好用功修行，得了阿罗汉果。得了阿罗汉果，那么就有人问，对吧？可能是阿难尊者问佛。说是啊，五百阿罗汉舍利弗尊都不收他做徒弟啊，说他没有善根，佛怎么说他有善根呢？佛说啊，是久远久远以前超过了阿罗汉的呀、神通之上啊，就是他做一个，他是个砍柴的，就是啊在山里面遇见老虎了啊， 山老虎来，他就跑到树上去了，就是那么佛念那么佛。那时候栽培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现在成熟了啊，好好的教导，这善根一发动了，就可以得阿罗汉果的。那么这个故事啊，正好是说一称那么佛，接一称佛道，不这里是说得阿罗汉。对，那么我就在想啊，他到树上就能称那么佛，这件事一定是有个因缘的，不会突然间就称那么佛的，一定是到庙上去，有寺院啊，这个寺院虽然修庙是有功德的哈，你修了庙，那里有出家人在那里修行啊，有居士来就栽个善根。那么这个老地，这也可以说是老地球啊，是叫辅政地球啊，他一定是在寺院里面拜过佛，见过出家人，听过佛法的，说念佛有功德，一定是这样。他也可能在庙里面呢拜过佛，读过经啊，栽培过善根的。但是佛没有说啊，他是拜过佛，读过经，静坐过啊，有这个善根成熟，佛没这么说。佛说他在那个树上，老虎来了，他念那么佛，这个善根成熟了。这个是怎么讲法呢？这道理怎么讲呢？就是没有老虎来的时候，在庙上很安全的，见到出家人啊，或者是听经啊，或者拜佛，那个诚心没有力量，诚心没力量，所以栽培那个善根呢也没有力量。等到了野外去，看见老虎来了啊，这时候念南无佛的时候，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诚恳，就是老虎是他的善知识了，老虎是他的善知识的，就是有可发之机啊，机者动之威啊，机之先现啊，这是一个吉祥大吉祥的事情啊，最初现出来的那一点点叫做机，有可发之机，当然也可能那个老虎是就是老虎，并不是佛菩萨示现啊。但是他就在这里呢，他就栽培善根了。那一点善根呢，在他心里面呢，要超过了阿罗汉的智慧。这么久远以后，还是要他儿女讨厌他了，他这个道，他要出家，他要出家，哎，这都是有可发之机，是令他那个善根呢动起来，叫做机。这是有的人呢啊。并不是说我有病了啊，有什么苦恼的事情啊，我要出家，不是，他就是对于佛法有欢喜心啊，我要修行，那么这是善，这个善呢是他可发之机。有的人遇见老虎了啊，哎呀，我的儿女对我瞧不起，不照顾我，我心里苦恼啊，我要去修行，这是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也是可发之机。所以这个善和恶，在佛法来说，在佛菩萨大智慧来说，真是巧把参劳为佛事。这是我们看，说这个人这么坏啊，就是我不要抬他，那可能佛还他可能现成佛不一定。所以善恶都是在佛菩萨来说都可以为佛事的，都是可发之机。现在说是善斗机啊，就是佛菩萨很能够啊来调转你那个机，像那你一些小小的有的善根哦，现在慢慢的叫你有办法让你增长，你就得阿罗汉，得出国阿罗须陀洹了，二国十陀洹，三国阿罗汉，到四国阿罗汉啊，现在又发无上菩提心，怎么怎么的。就是善斗机，那个一就是很相应的，很适当的，一点也没有搞错。就是佛为你呀施设一些法门，施设种种的法门，你这个法门你要接受在你心里面，你在你心里面的转动啊，现在我们讲过转法轮，你一转动呢就你这个善也就动起来了，你的善根渐渐就增长了。 那么你就会能够有希望得解脱了。所以叫善斗即有变体。那么现在这里面说方便品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佛为众生演说种种的法门，当然不是以佛乘的因果啊。那么这是来教育的一切的众生，这是佛的一个方便。而这个方便呢，虽然不是那么不是以佛乘那么圆满，但是这个人他能进入以佛乘呢，幸亏有这个方便法门，所以这个方便还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叫做方便品。这个方便大要的意思就是这样哈。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圣观必知佛所不能知。啊，这个正中分啊，开始了啊，开始了啊。我们看这个科啊，把这个科稍微念一下。是现在这个科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科，偶遇大师。而这个科呢，这个科文呢，就是我抄的。你看印出这个科就是我写的。我说这话可能你们不大清楚，就是谭心喇嘛师叫我写这个科，然后就是印出来的。但是我现在感觉要写的不那么好。那么这个偶遇大师这个课主要是根据天台智者大师法华文句上的课，但是有的地方也稍有点变动，偶遇大师有点变动，不全小小的地方有变动啊。是他这个课呢，这记门呢分本记二门啊，记门也是续正流通，本门也是续正流通，这样分啊，但也分得非常好，是记门正说啊，正中分，这个分成两大科啊，从现在这个文啊到宅生大欢喜，是料开山显一，动之生疑。这个科要记住它啊，料开山显一，动之生疑。第二科呢，从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如以印经三品，岂得不说？自受小无相应祭品，是广开山显一，断一生信。这个就是分这么两大段。啊，就是这么一个广料开山显义，动之生疑；广开山显义，断疑生信。啊，这么两大段。这个料开山显义呀，是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料开显，佛没有详细说一个大概啊，开显显示的道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腾疑请，就是舍利弗尊者啊，就心里面疑惑，就请佛解释啊。这两个料开显这一科里分两科，第一科是常文重诵，也有常文还有重诵，是什么呢？里面说的什么呢？叹佛二字啊，赞叹佛的呀、两种智慧，就是一个全字一个实字啊，赞叹佛的智慧。第二科呢，是也就只是记诵了啊，没有常文，是正料开显呢，动之生疑啊。佛一开始先赞叹佛的智慧啊，然后再料开显动之生疑的。这个常文呢，重诵叹佛二字，叹佛二字这一科里边分两段，第一段是常文，第二段是重诵啊。这个常文里边呢，分两段，既言叹二字，就是假借语言文字啊赞叹佛的两种智慧；第二段是觉言叹二字， 就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叹赞叹的啊，就是这么样在赞叹。是既言叹二字啊，又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是诸名诸佛的全十二字啊，第二科呢名释迦牟尼佛的全十二字。那么第一科名诸佛全十啊，分三科，第一科是双叹，第二科是双思，第三科是双结。那么现在这是双叹啊，皈依也就是双叹。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这句话呢是阶级经里说的话啊，也不是佛说的，也不是舍利弗尊说的啊，是阶级经里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发问完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啊。这个三昧我们还记得吧，前面那个序品上说啊，佛入的无量义处三昧啊，身心不动啊，是说那一段文。那么呢，从那个三昧啊安详而起，就是很自在的也就出定了啊，是这样意思。大智的论上啊有解释呢，佛说法之先总是入定啊，总是入定，说金刚经啊佛住耳朵也表示佛先入定，说这个大般若经佛也是先入定。但是龙树菩萨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佛啊那么大的圣人呢，他做一件事也非常的谨慎神秘，确确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在做这件事啊，而不是那么的草率啊，浮动不真不切实，不是那样的。所以他要先说法，说法之前呢先要静坐啊，先要入三昧。入三昧呀、当然我们可能说是我们通常说入三昧就是身心不动啊，前面说的。但是在佛的那种境界呢，在龙树菩萨解释啊，他同时就是在那里观察众生的根性，观察众生的根性，一方面在定里面也观察他内心里面的无量无边的法藏啊，就是这个根性啊，这样的根性从什么样的法门合适切实的在内心里面呢观察，然后再出定说法的啊，这是龙树菩萨有这么解释。那么现在这个呢，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前面说呢是说无量义经啊，是开啊，从一出无量啊，从无相一法开出来无量无边的法门度化众生。现在说法会经是合，就是会无量法归于一佛乘啊，也就是归于这无相的法门是合。当然这个所以入无量义处三昧应该有这两个意思在里边啊，这里边这个啊，从三昧安详而起，这个无量义处三昧啊，是应该是说舍戒四禅佛先入定，就是从这个初入定的人来看，从这个有初定有入定的人来看，都是或者先入初禅，或者二禅，或者三禅，或者四禅啊。但是第四禅是最好的啊，第四禅是最入于啊无漏的三昧是最相应的。所以佛是在入于第四禅里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不是散乱心不能得圣道的。所以有的阿罗汉也可能在初禅里面，或者二禅，或者三禅，或者四禅的。有的阿罗汉呢是在未到地定里面得阿罗汉果，一定是要心里面不乱。但是佛呢，决定是在啊舍戒的四禅，在第四禅里面呢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得了菩提以后为众生说法， 他要入于三昧的时候，也是一定是，也可能直接就入到第四禅，也可能通过初禅、二禅、三禅，然后到第四禅，也可能先入灭尽定，由灭尽定又回来，从非非想定啊，无所有处定啊，十无边处定、空无边处定，回到这些四禅，在第四禅里面啊，入于无量义处禅内，这是这个圣因的境界是这样子意思的。所以从三昧安详而起呀、啊，也应该这样讲。这个安详的意思呢，安呢、啊、是一个慢慢的，安者徐也是慢慢的啊。这个入定出定啊，智大师在十禅波罗蜜里面也说过啊，这个初发心其定力，如果你一下子很迅速的呀、啊，能得了定。也可能初得定力，有可能是在欲界定的后边，欲界定也很长一大段，在后边，那得这样的定，或者是得为了地定，那么当然也可能是得了个所见四禅。那么得了定的时候啊，入定当然是你要已经成就定了，你一摄心就入定了。但是出定的时候应该是慢慢的出定啊，先要作意，心呢先要作意，然后你再这个身体稍稍慢慢的动，然后再出定的啊，不管是这个胳膊动或者腿也动，要特别的要慢，不能很快的出定，很快的出定会有问题的。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是父母所生体，所生的身体，人世间的这个身体不那么理想，因为天上的人的身体那也不同，所以说那法身菩萨那就不需要这样啰嗦说这些事情了。那么说他佛是安详而起呀、啊，这个法华论上世亲菩萨的意思呢，表示佛的呀、啊、入了三昧这种境界是大自在的境界，任何人不能惊动他的。他要出定就出定，要入定就入定，任何也不能说你出定啊，你叫佛出定，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佛是安详而起，是他本身非常的自在的境界。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入无量义处三昧所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现在是说法的时候到了，所以从三昧安详而起，就是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意思啊。因为就是我们以前说过哈，佛是心里面挪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思。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啊，表现出来的威仪呢，它也有它的次第啊，不就是一个威仪的。那么入定的时候啊，是佛内心啊，内的大悲心啊，或者大般若的自在境界在度化众生啊。那么他放大光明的时候，也是他的大悲心呢、啊，但是表现以外的啊，是身业利益众生。现在从初定要口业利益众生了，所以啊，从三昧安详而起，是这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这个说日月灯明佛因妙光普说法华经，所以现在啊，释迦牟尼佛呢是因舍利弗尊的说法华经啊，就是他一出定了，就是那个有一个对话的一个人啊，有一个对话的那个人，这样意思。那么这个对话的人是谁呢？是舍利弗啊。佛就先告他啊，先同他说话，先招呼他，然后就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啊，一开始佛这么说话。这个告舍利弗尊者，这个里边的意思啊，就法华经是一佛乘的境界，是大菩萨境界，为什么告舍利弗而不告这些大菩萨呢？告文殊师利菩萨，告弥勒菩萨呢？怎么告舍利弗尊者呢？那么这个天亲菩萨的解释啊，因为现在要说法， 佛的这个目的，佛的这个对象是声闻人，是这个教导声闻人回小向大，叫他们呢发无上菩提心呢，修菩萨心。所以要告诉这个声闻人，这是第一个。第二，叫他们呢修菩萨心是因啊，叫他们呢回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去啊，证悟佛的啊无上菩提，是得大果。前面是修大心啊，所以要告诉这个真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告舍利弗尊者，这表示啊，这个劝这个声闻人啊，也是护念这个声闻人呢，他心不怖畏，心不怖畏的意思。因为这个佛的境界，这个《大智度论》上龙树不是常有提到，有些人有问题不敢向佛提出来的，就是。有恐怖，佛的大威德境界，那么我们不敢说话，就是一定要由这些大菩萨、法身菩萨带我们请问佛，常是有这个话。所以这些声闻人呢，就是有什么有问题，也有这个意思啊，叫他们心不恐怖啊，所以是发心呢，修菩萨行，发心呢，证悟佛的无上菩提，心里面感觉到很安闲。发这个大心的时候，所以告舍利弗，这是也一个意思。那么其次呢，这个告舍利弗的意思啊，是令别的人，令别的人心里面呢有善的思念，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想法。这个意思就是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在大众之中，他是声闻人啊，是大阿罗汉。那么告舍利弗了，别的阿罗汉心里面也在想了，说这个舍利弗尊者，虽然别的阿罗汉在想，虽然不是告诉我，但是我和舍利弗尊者是同一类的，也就等于告诉我了，我要注意的听，注意的学习，使令别的人也发出好的意见。那意思就是舍利弗尊者是阿罗汉，佛教他回小向大，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我也应该这样发心学习啊。那么所以啊，有这种啊意思在里边的。这是所以告舍利弗，如果佛要是告这个菩萨，那么这个声闻人就在想，哦，这是大菩萨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与我没关系，那这心情就不同了啊。所以佛要告舍利弗，要这样讲。那么在阿罗汉里面呢，要告舍利弗尊者，当然因为这个啊，舍利弗尊者，在阿含经里面或者在毗婆沙论里面常有提到啊，舍利弗尊者是随佛转法轮的大将，有这种话赞叹舍利弗尊者的。那么当然呢，现在要有。重要的事情，佛当然是告舍利弗尊者啊，也是当然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大啊，大家这个话谈起来比较合适一点。其他的阿罗汉当然也有些大阿罗汉也是大智慧，但是也有些阿罗汉智慧不是很大。诸佛智慧甚深无量，这底下正面的说出来啊。前面这几句话就是经家说的话，这底下呢是佛说话了，说的什么呢？诸佛智慧甚深无量，是赞叹佛的智慧啊，甚深而又是无量的，先这样说这么一句话。这智慧啊是一种光明啊，就是太阳的光明啊，能把世界上的宇宙万物的形象呢很分明地显现出来，我们能看见很清楚啊。那么呢，我们这一切贤圣人哈，这个他的大智慧光明也是能看见诸法的呀相貌、因缘果报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些真理的啊境界都可以看出来。 所以叫做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呀、啊，通常说呢，要犹豫，犹豫不决，那不算是智慧啊。现在这是、啊、说这个智慧就是有决断，没有犹豫的时候才可以称之为智慧啊。那么现在说是不是一般人的智慧啊？啊，也不是阿罗汉啊、菩萨，是现在是说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呀、啊，我们通常在经论上看，就是佛啊。我们那天有人提出问题，说到一切种子哈、啊，佛就是有一切种子的智慧。那么在这个《大般若经》上啊，也有时候用这“一切种子”这个词，有的时候他用“一切智智”啊，“一切智智”用这个话。一切智智怎么解释呢？就慧济大师解释啊。这个一切智人的智慧，所以叫一切智智啊，这样解释啊，这是一个解释。其次呢，这个一切智是指是根本智，就是佛的真实的无分别的啊无漏的清净的智慧。第二个智呢，就是厚德智，厚德的智慧啊，就是先得啊根本智。得根本智以后，才能再得后，再得一个智慧，所以叫做后得智。这两个智慧呀、啊，是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根本智啊，就是这个也名字为实智，就是通达诸法真理的啊一种智慧，通达真如啊啊真如，通达诸法实相的这种智慧。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诸法如意，你通达诸法如意的那个就叫做根本智，也就叫做实智。那么这个厚德智是什么意思呢？厚德智是这个厚德这两个字啊，是说凡夫初开始得根本智的时候啊，不是同时得厚德智的，是后得根本智以后又得一个智慧，即是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啊，要是从八正道上看呢，头一个是正见啊，头一个是正见，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正见就是根本智啊。这正见以后有个正思维啊，正思维以后有个正语。这个正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从这个根本智见到诸法毕竟空，无而无所，就是无分别的境界。无分别境界，从这无分别的境界出来，就是有分别，但是还在禅定里边呢。正他就是正思维，正思维什么呢？就是他要将他无分别智所造的真理，要安立一些名相，把它表达出来，相应表达出来。所以先要正思维。正思维，思维他所觉悟的真理是离一切名字、离一切形象的。要向人家讲的时候怎么讲呢？不，你不能突然间就会讲的，要安立名相，安立一个名字来形容你所觉悟的那个真理的相貌。所以要正思维，正思维啊，以后就是从禅定里面出来了，正语。这时候啊，可以向他的师长或者是有什么因缘讲解啊，这个毕竟空这无分别的境界的时候，他用那个词语就可以说出来了，所以叫正语。那么那当然也有别的解释，那个不说了啊。所以这样讲呢，这个厚德智呢，就是在根本智以后得到的智慧。你能用语言文字去形容那个你觉悟的真理，这个智慧就叫做厚德智。厚德智。那么当然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是这个圣人呢，他现在要见佛闻法，说他得出国了，当然他也有根本智，有厚德智啊。那么二国、三国、四国乃至阿罗汉国乃至一切大菩萨，他们也还要见佛闻法。那么这见佛闻法的时候，在厚德智里边，或者听佛说法，那么这是一件事啊。这些圣人乃至这个等觉菩萨，他们都要在 亲近十方无量诸佛，这后面有提到。那么也因为虽然是已经得到根本之后的智，但是智慧都没圆满，还需要继续的学习的。第一个学习当然是向诸佛十方诸佛学习哈，也向啊这些大菩萨同修啊学习，同时呢也在十方众生的世界里面去学习这些法身的大菩萨，他也限制到凡夫的世界做一个人来学凡夫的世界上的事情啊，所有的什么你做医生的事情，你造房子的事情啊，你这个种种的工巧名啊，很多文世界上的文学音乐啊，很什么没有菩萨一样他不学习的，要有一样是没有学习，他的一切种子不圆满，这是大乘般若经上有这种话。所以这后得智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得根本智啊好像不是太难，得后得智，后得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法那个大乘般若经有个遍学品，四出世间无量无边的法都要学习的。当然那也就是这个菩萨在佛世界是向佛学习，到了众生世界也一方面向众生学习，一方面也是度化众生的，所以他有一个厚德智。那个厚德智我们刚才说是从根本智以后得到的智慧名字为厚德智，但是到佛的境界的时候没有先后的分别的，是同时的。这根本智和厚德智他们发生作用是同时的，没有先后的分别。你说你看这个法身菩萨或者我们说八地菩萨，他们有没有出入定的分别，一直是在禅定里面，在禅定里面，禅定里面有的时候也可以无分别，有的时候也可以有分别，不是。所以有的无分别，我们要是初开始修止观的人，修奢摩陀就是无分别啊，就是明镜而住；修毗卢舍那嘛，就是有分别。你在观察嘛，诸法实相就是有分别。所以初开始啊，内心里面修行的境界是这样的相貌。到了这个入了圣位以后，还是这样的，还是奢摩陀、毗卢舍那的，但是有先后的分别啊。到了佛的境界，是同时的。所以这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所以诸佛智慧甚深无量。那么现在是说这个一切种子啊，说佛的智慧，佛什么智慧？是一切种子，也就是啊大般若经说那个一切智智啊，就是一切种子。那么呢在十大乘论上当然说一个如理智、如量智，那这样的名称的名字也好，但是天台智者大师呢他就说是全智和实智，啊，实智就是如理智，全智就是如量智，说这两种智慧。而在本经上呢，这个又说到佛智啊，佛智、如来智、自然智、无私智，说是这么四个名词。这名字呢？那么嘉祥大师的解释呢，佛智啊是什么，就是一切种子，如来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切智，就是如理智啊，一切种子就是如量智，就是全十二智的。这个自然智是什么意思呢？就佛的这个智慧啊是很自然的啊，不需要特别辛苦的，所以有一样事情要知道它，为了很辛苦的才知道，不是佛很幸运的就知道。而这个大智这个瑜伽师的人还加一个速疾，就是佛那个智非常的快，所以佛见到一个众生啊，立刻这个无量劫的事情立刻就知道了，就知道你怎么回事情，就是速疾，还有那个意思。这个自然智，还有一个无私智。佛在印地学习的时候，当然是有老师啊，但是在成佛的时候是没有老师的，他是无私， 自然子一念相应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私。所以这是第二种，这四种智慧啊，佛智、如来智、自然智、无私智。那么这么讲呢，都包括了全十二智都在内里。现在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啊，甚深无量。这个甚深呢，我们说这个智慧呀，能通达真理，那么就叫做甚深啊。无量呢，就是一切因缘生法是无量无边的，它都能够通达，所以叫无量。但是也可以甚深无量都通于全十二智的，全智也是甚深无量，那么呢十智也是甚深无量，也可以这样解释的。这个慧寂大师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说的多，他讲的很多哈，也很好，好，我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智慧呀，它分成几类哈，智慧性，智慧性，智慧性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啊，我们说是啊，密心了不可得，其实这个智慧也是密智，也了不可得。那个不可得性就是真如了，所以叫智慧性。第二是智慧相，智慧相啊，这是根本智啊，这是厚德智，这是全智，这是实智，这是有漏智，这是无漏智啊，这就是智慧相。当然佛的智慧是清净无漏的啊，这是智慧相啊。还有呢，这个智慧的伴，智慧呀，它还有伴侣的。智慧的伴是什么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佛无量劫来所修集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什么禅定啊，无量无边的三昧、婆罗尼啊、大慈大悲种种的神通道理，那么这都是智慧的伴，都是和智慧在一起合活动的，所以叫智慧伴。还有嘛，智慧因，智慧的因。你佛的智慧怎么忽然间有智慧了呢？他是啊，无量劫这底下说，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大法，智慧因。不然的话，哪会有智慧呢？是修成来的啊，因修而成的，所以叫做智慧因啊。还有智慧境啊，智慧所观察的境界。观察的境界，什么是空，什么是有，什么是有漏，什么是无漏，什么是世间，什么是出即出世间，啊，种种的一切法，那么都是智慧所观察的境界。那么呢，这智慧是无量无边的啊，但这里面所赞叹它呢，天台智大师的意思呢，诸佛智慧甚深无量，是实质说的。其智慧门难解难入，是全智说的啊。那么这么分类，这样分类嘛，说诸佛的智慧呀、啊，甚深无量啊。这个真佛的那个实智啊，就是那个如理智，也是甚深的啊，深不可测，是无量的，也是没有限量的境界。这么赞叹他。是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智慧门，刚才说智慧因，那么这里面也就是有这个意思啊。这个智慧呀、啊、是有一个门的，从这个门进去就得到智慧了，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门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个天亲菩萨法华论上说。就是阿含，阿含，阿含呢是智慧的门。那么这个阿含呢，当然我们通常说，就是四阿含啊，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正义阿含，这个阿含经，这是啊是智慧门。不过我们先说，先讲这个阿含可以哈。这个阿含呢，翻到中国话，翻个教。翻个教啊，就是佛教的教啊，就是佛教化众生的法语，叫做教啊。也翻个传啊， 传来传去的传啊。这个传是什么意思呢？佛他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他为众生说的法语，他说这个法呀，是从无始以来无量无边的佛辗转传来的，辗转传来的。那意思就是，虽然是我所觉悟的，但是也是辗转传来的，是古佛啊，古佛就是这样讲的，我也这样讲，这样教化众生的，所以叫做传，辗转传来的。这是这个阿含。要说这个阿含是智慧门，我要是按现在的《法华经》来说，就是方便门的意思了啊。那因为呀、啊，这个阿罗汉他听闻了《阿含经》，得了阿罗汉果，然后佛才为经过了《方等经》《般若经》以后，到了法会上，佛才正面的、明白的劝他回小向大啊，发心啊、去求证无上菩提的。在《方等经》《般若经》，佛不这样讲话。佛不正面说，佛不说你们发大心去证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这样说，只有到了法华经才是这样说了，是不同的了。这样说呢，前面他们听阿含经就是他们开悟智慧的门，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不那样解释。这个智慧门呢，就是啊，就是阿含就是教，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由语言文字的佛法来全显诸佛的智慧境界，就是前边的诸佛智慧啊是所显示的啊。要说这个智慧性，就是真如理了啊。现在智慧门这个门是能全显的，能全显真如理的，就是教啊。那么这样说，诸佛智慧啊甚深无量是理妙，其智慧门就是教妙啊，就是教行引理，这里面有两个啊。教一个理。那么现在说智慧门呢，就是诸佛的智慧呀、啊、的门，就是你要想得诸佛的智慧，你要入这个门，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那就不可以，也可以不限于阿含经啊，所有的这些经论都包括在内，你要入这个智慧门。那么现在这地方说其智慧门难解难入啊，我如果再多说一点呢，也包括行啊。这个教是我们一开始来到佛法里面的一个门，我们从这里来认识佛法啊。第二个呢就是行，你听闻了佛法以后，你要自己努力的去修行，由修行而后能得到佛的智慧，得到圣灵的智慧。所以行也是智慧门，教也是智慧门。不过这底下说是难解难入，就是偏重于教啊。那么就是说佛的智慧门，也就是佛为一切众生所宣扬的这个法，宣扬的法语啊，所说的一切的佛法，语言文字的佛法，难解难入，你不容易解啊，你也不容易入。那个意思就是，就下面说的易取难知。表面上看是说是的法门叫他得阿罗汉果，而佛的意思不是让他得无上菩提的，但是这个意思呢难解，你不容易知道，连舍利弗尊者不知道啊。那么其他的大菩萨也有的菩萨也不知道的，所以是难解难入，这要到法身菩萨才能知道啊。所以说。天台智大师要按天台中的原教来说，到十住菩萨才能够解，到十地才能入，所以难解难入。那么佛的智慧门呢，是难解难入，就是赞叹佛的全智啊，也是甚深无量的啊。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那个佛的实质甚深无量，佛的全智也是甚深无量，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所不能知。或者前面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是难解难入，诸其智慧门呢也是甚深无量，也是难解难入。虽然不能解不能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其实这里面包括未入法身的菩萨， 啊，就是在十地以前的这些菩萨，未入圣位的菩萨也是不能知道的。不能知道，但这里没有说，只是说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呢？因为现在佛的目的就是要破声闻必知佛的执着啊。他们因为是所作已办了啊，我大事已毕，我也和佛是一样的入无余涅槃的。但是现在的佛的意思啊，佛的甚深无量，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以难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你所作已办了吗？有这个味道，就是你们呢所应该修行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圆满，犹有所不足啊，啊，有这个意思。所以是动之生疑，就是说出这个法，神阿罗汉的心动了啊，我们还没有所作一半呢哈，就是有这个味道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哈。